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在新冠疫情当中呢，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现象，已经注射过一剂或两剂的新冠疫苗的人还是确诊了，甚至有可能出现重症或者死亡。其实这种情况呢，在医学上被称为突破性感染，叫 breakthrough infection。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呼吸研究主管，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悉尼大学的呼吸医学教授克里斯蒂娜·詹金斯，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问题。詹金斯教授，请问如何定义突破性感染呢？
COVID-19 breakthrough infection is an infection with the SARS-CoV-2.
突破性感染是指在接种疫苗的人身上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从各方面看，这种感染与新冠病毒的感染都非常相似，但它发生在理论上不应该被感染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接种了疫苗。更准确地说，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毒打破了疫苗接种者的保护屏障的现象。正常情况下，当我们接种了疫苗，我们会因疫苗的刺激和自身免疫的反应而产生抗体，进而产生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疫苗是有效的，但这取决于人们的健康状况，取决于他们的免疫系统有多强大。所以，突破性感染实际上指的是突破免疫系统的感染。
But that depends on the fitness of the host and how robust their own immune system is.
突破性感染听上去非常糟糕啊，那么这种情况又有多普遍，又有多危险呢？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can occur more frequently than we might like to think.
突破性感染的发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频繁。记住，如果疫苗的有效性是 70% 至 80%， 这就意味着有 10% 至 20% 的人即使接种疫苗也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有一部分人在接种疫苗后无法被疫苗引发强烈有效的免疫反应，所以当他们再次面对病毒时，他们可能就会被感染。导致突破性感染的原因包括，可能因为你是年轻人，所以免疫系统可能更强大，也许因为你正在接受特殊治疗，影响了免疫功能，血细胞对感染的反应，或者身体产生抗体的反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反应不再那么强烈有效。除此之外，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人们对某些疾病需要治疗，这也有可能影响免疫反应。这些治疗包括一些常见疗法，比如治疗一些炎症疾病所需要的类固醇治疗，炎症性疾病所需要的修正治疗。这些方法现在被用于一系列自身免疫疾病，而化疗等癌症治疗也会对人体的免疫反应产生特殊影响，也许影响白细胞计数，也许是影响产生高水平抗体的能力。那么突破性感染的严重程度为几何呢？它是不是意味着一定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感染呢？
A breakthrough infe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 severe infection.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differentiation to make.
突破性感染不一定意味着严重感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实际上，突破性感染一般会更加轻症，更倾向于持续时间更短。在关于接种疫苗后出现突破性感染的比例的研究中，指室内区域，人群在家中或工作场所，甚至在医院中聚集等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情况，至多 10% 的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然而，这往往会是一种相比之下的小病，通常持续的时间也较短，而且突破性感染不太可能导致入院，只有不到1%的突破性感染患者需要入院治疗，所以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相比，这是一种更轻微的感染。
End up requiring a hospital admission. So that puts it in context as a much milder infection than the sort of infection that occurs in an unvaccinated person.
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可能因为个人之间、个体之间的免疫系统情况存在差异，那么突破性感染之所以会发生，还有哪些其他的原因呢？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happen because your immune response as the host for the vaccine is not as robust as it needs to be.
突破性感染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作为疫苗作用的主体，你的免疫系统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水平。需要多强的免疫力，有很多决定因素。比如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有没有正在接受抑制免疫的治疗，有没有得到合适剂量的疫苗，你注射的疫苗的间隔是否正确等。此外，疫苗之间也有不同，某些种类的疫苗比其他的疫苗更加有效。还有一些人患有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严重超重、心脑血管疾病、某些慢性呼吸疾病，特别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些与严重的新冠病毒疾病密切相关。这些人可能更难对疫苗产生良好的免疫反应，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但确定的是，从自然感染的情况来看，未接种疫苗的人一般情况更糟糕。
We just don't know that yet, but they certainly inThe sens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infection in unvaccinated people, they have worse episodes generally.
那么突破性感染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疫苗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呢？
No vaccine is 100% effective.
没有疫苗是100%有效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儿童腮腺炎风疹疫苗，你会发现在整个儿童群体有很普遍、非常良好的反应，但仍有些儿童例外。比如说，你可能知道为了预防带状疱疹接种疫苗，你可以为此接种疫苗，但你仍可能患病。流感也是一样的，接种流感疫苗后，你仍可能感冒。但是你患严重症状的可能性会降低很多。接种疫苗后，人们不太可能因此住院或死于流感。人们都希望看到 99.9% 有效的疫苗，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梦。我们不太可能研制出100%有效的疫苗。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快速进化的机制。也许在未来5年内，我们每年都需要继续使用、生产、改变疫苗，我们也需要根据届时毒株的种类改变疫苗策略。那么这一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其实我们是需要疫苗加强剂，也就是第三剂疫苗的施打呢？
The issue of booster shot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关于疫苗加强剂的问题仍然很有争议。人们什么时候需要接受加强剂注射，该不该接受加强剂注射，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也许我们需要测量人们的抗体水平，从而确定找出需要接种加强剂的人群。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抗体水平在接种疫苗后会下降，特别是一些疫苗接种了9个月之后，或者其他疫苗接种更长时间后，抗体水平可能会下降。在这方面，疫苗并不都是一样的。此外，如果你在社区传播中自然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免疫反应的记忆持续时间更长。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情况是不同的，就像我们要认识到疫苗之间的差异一样，认识到人与人的差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加重要。加强剂可能的确会成为考虑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之所以每年施打流感疫苗，是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变异，不同的毒株会成为主要的感染源，所以你需要把这些毒株纳入到疫苗之中，这样人们才能对变化中的病毒产生抗性。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新冠病毒上，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从武汉至阿尔法再至 Delta 和其他毒株，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虽然不是每种都像 Delta 这样影响广泛，但随着时间推移，它还会改变。所以我认为问题是，当我们要采用加强剂的时候，它在预防我们面临的变异毒株感染方面有多大效果，这还需要仔细深入的研究。就目前而言，我认为疫苗加强剂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无法准确地说什么时候应该注射加强剂。在我们控制住突破性感染的数量之前，我不认为我们能了解加强剂的必要性究竟如何。
Limit the number of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所以现阶段我们还是需要多种的防疫措施，是吗？
Absolutely, we're going to have to.
绝对是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采用多种策略。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社区内达到相当高的疫苗接种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在宿主体内的生存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免疫。有抵抗力的人不断地暴露在病毒中，所以不会传播给其他人，使得病毒无法复制和蔓延。因此，为了达到真正的群体免疫，你需要约90%的人接种疫苗。低一些的疫苗接种率，比如70%至90%，无疑也会减少病毒传播和蔓延的能力。但是90%的接种率显然会让人们对群体免疫更有信心。因为我们也许无法达到90%的人注射疫苗的目标，即使我们有，也很难保证这90%的人都对病毒免疫。我们都可能经历压力、疲劳，感到不舒服，这些都可能让我们对病毒的免疫降低。如果这种时候我们遇到病毒，就更会有可能被感染，即使我们接种了疫苗。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有社交距离、保持手部卫生、佩戴口罩、密闭环境改善通风等其他的措施，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增加我们应对病毒、减少传播的能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接种疫苗，尽管有很多应对病毒的其他措施，但没有什么和疫苗一样有效。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最大限度地恢复正常，恢复到疫情之前，我们真的需要接种疫苗。疫苗的好处是远大于那些小的负面影响的。
That everyone gets vaccinated, that benefit far outweighs the concerns about the small downsides.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